我们请继续看《六菩萨行》第十品第159页第27颂159页27颂。刚才讲时时易宿命啊，我还没有讲完。就是说菩萨对自利来说了解了有宿命通的话，他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自己的状况，在自己的状况当中有包含好的也包含着不好的，不好的话你才会发忏悔心，勇猛的心，看到自己呢过去啊，原来在地狱里受苦过，也当过畜生，然后也在六道轮回过，也看到天上享福过，然后你看到自己在地狱恶鬼畜生受苦的时候，你啊会流眼泪，然后你更会发大愿说，希望我跟一切的众生生生世世不要受三恶道的痛苦。所以时时易宿命是很重要，这是讲菩萨自利。菩萨也有利他，利他的话呢是看到别人的时候，假如菩萨有神通能够观对方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话，佛法讲更能够契机的去帮助别人。当然因为菩萨本身自己有正确的菩提心，有正确的菩提正知正见，所以当然它不会有副作用的。好，那插播一下，刚才放给大家听的是慈济功德会在大地震以后所做的《爱洒人间植福田》，是第二首吧，殷正阳唱的祈祷，非常好听。他歌词也非常的美啊，上大诸佛广度众生这样。那我这片呢传下去，可能有些莲友知道，有些莲友不知道，你可以去请，这好像是应该是结缘的。接下来再讲时时易宿命啊，讲一个梦境。佛陀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常常会做梦，他可以梦到过去，也梦到现在，也梦到未来。有一天阿难尊者他晚上睡觉做梦，突然梦见呢，哇，未来世，就讲我们现在末法时代啊，他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发心出家，可是呢这些出家人呢都变成了龙啊，然后呢在这个一个一个的格子里面爬，这个格子有点像日式的窗户格子格子，可是龙呢它有神通力，就这样穿过去了，头很大身体很大也穿过去了，可是每一条龙啊它尾巴都被夹住了，然后呢它就很不能够得自在。他做了这个梦以后呢，他吓醒的，他就告诉起来，请问释迦牟尼佛陀说，一切法从因缘生，佛陀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奇怪的梦呢？佛陀说，这是末法时代的出家人，我正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相法时代到末法时代有很多出家人很难得发心出家，能够离欲常修清净放生，所以他可以像龙一样神通自在变化，就说常修梵行呢，出家的功德力很殊胜。可是为什么这个龙呢飞飞飞经过那个有格子的窗户，整个身体都跑过去，却是尾巴被夹住了呢？佛陀说了一句话，末法时代的出家人最难突破的是名跟利。也就是说身虽出家他也能够常修梵行，可是在菩提道上啊，有顺境的考验，最不容易放的是名跟利。所以在阿难你做了这个梦里面，为什么你看整条龙的身体啊，全部都可以穿越，最后一关还被夹住呢？就是名跟利这一关呢，末法时代的出家人呢是很难超越的。但是我讲这个利益意思是，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勉励自己，也提醒大家，对，人得到宿命通，对自己跟对利益众生其实都有好处的。但是他必须要有正确的正知正见。这里讲的宿命是从戒定慧而得来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在《妙法莲华经》也说，如来受量顶说，释迦牟尼佛事实上他是可以住世一直到今天，他都不入灭。佛的功德力非常大，佛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正法、相法、末法，以及佛教徒内部外部会发生什么事，其实佛都很清楚，但是佛他不说， 因为呢他要看姻缘，所以建议大家去看一部经叫阿难七梦经。阿难曾经做过七个梦，然后一个一个呢就问佛，那佛一个一个回答。哎，我今天真没有时间讲阿难七梦经。他呢做了七个梦，佛给他回答，这个七个梦代表佛教各种现象。那用这些佛所讲的，这不是预言哦，而是佛以神通力看到因缘果报，众生在未来时代呢，这个会出现什么事情？其实佛也是在教化我们。还有一个法灭尽经，在讲末法时代快要正法的时候，要灭的时候有什么现象？法灭尽经。我觉得做佛弟子，我们作为在家出家，真正关心佛教，护持正法，也应该要多了解。了解以后，好的我们继续珍惜努力，不好的我们也要避免。避免什么呢？避免不要自己呀，做佛经里讲的狮子身上虫，致食狮子肉。狮子这么大，对不对？譬喻其实狮子是百兽中王啊，能够呢这个让狮子呢感到害怕的呢，大概是老鼠啊。不过有些狮子也不怕老鼠，不过呢大象是怕老鼠的啊。然后呢狮子最怕的是身上的这个狮子身上的虫。虫呢就像跳蚤啊细菌，它可以腐烂狮子的这个皮肤。同样的，这个譬喻是说佛法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菩萨跟天龙八部都会护持佛教的。可是佛法会灭在什么地方？灭卖我们不如法跟不正知正见的这个佛弟子。所以法我们必须要去学到纯正的正知正见，还有自己很多虽然讲善巧方便广度众生，可是有时候超过佛法讲戒定慧的范围，而成为讲的善巧方便。有时候善巧方便就会让古代大师讲的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对不对？那所以佛弟子七众弟子啊，不论在不止出家，七众弟子都有责任呢，把这个好的佛法像无尽灯一样传到下面去。所以有空建议大家看《阿难七梦经》啊，非常好。请看下面一首偈颂，28首。受用愿无尽，犹如虚空藏，无真亦无害，自在享天年。文吉天菩萨又继续发愿，愿一切的众生日常所用的需求都源源不绝，就像虚空藏菩萨一样，他具足一切的宝藏。虚空藏是八大菩萨之一，中国人比较少知道虚空藏菩萨。假如你有机会到日本去参观或看日本的佛像，日本东密里面虚空藏菩萨就有很重要的地位。虚空藏菩萨也有传虚空藏咒。那这里讲愿一切的众生宝藏呢，就像虚空一样广大无边，所以它叫虚空藏。无真亦无害，自在享天年。人有时候是这样，假如你有太好的受用，人家是会嫉妒你的。但是你有呢这个享受，或者你的地位太差，人家又瞧不起你，又会侮辱你。所以做人是很难的。可是吉天菩萨发愿说，当你一切日常所用的一切享用无尽的时候呢，别人不会来嫉妒你，也不会来嗔害你，所以叫无真亦无害，没有来陷害你。别人也不会嫉妒你来跟你打官司，而且能够悠游自在，自在享天年。悠游自在呢，享受到这年老。第29，愿悲寒为室，荣光悉焕发，苦行憔悴者，见朗行庄严。他希望这个贫穷或卑贱的贫寒人家能够呢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苦行的人或是憔悴的这个修道士或瑜伽士，各个身体能够健朗，而且相好庄严。这是这首的意思。这里讲这个悲寒为室啊，寒为室，其实贫穷的人家哈，有时候呢除了他的福报不够之外呢，最重要是他没有自信心。 人若能够有自信心的话，走到哪里你都会有容光焕发的。那这里讲苦行憔悴者，苦行是指在深山或在印度修行的瑜伽行者或是瑜伽禅士。那瑜伽禅士有些是过度的苦行啊，或虐待身体，所以身体不好。可是呢，吉天菩萨发愿说希望见朗行庄严。这个也要提醒大家，学佛的人除了你刚开始从吃肉慢慢转成吃肉跟吃素以及完全吃素的时候，的确有一段时间身心啊身体会不能适应的。真正吃素的人只有铁质跟钙质比较少，这是事实，我没有否认，因为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但不会说吃素啊营养不良的。但是呢，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吃素呢这只有吃酱瓜豆腐乳，那绝对会营养不良，而且会变成标准木乃伊，防腐剂太多了。所以很多莲友，我有观察到某一些莲友刚开始呢吃荤的时候他身体很好，吃素有一段时间的确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真的身体整个生理的消化系统跟肠胃系统不太一样，会有一点面黄肌瘦，这是真的，我没有否认。但是呢，吃素的人要非常注意营养，还有生机饮食，现在是台湾非常被提倡的，因为我们台湾以及全世界的食物里面呢，农药真的非常多。在这里我也公开呼吁大家不要用太多的环保筷，那么卫生筷，我想卫生局也提醒大家了，我们以前人台湾很有福报啊，很多都讲快速，对不对？素食便当啊，这商业界呢都，要有便当盒啊。可是现在应该，除了洗衣服一样，应该自己用，卫生碗筷，还有要环保的筷子，这很重要啊。我有很多很多朋友也关心我，我后来才开始知道说，原来我们台湾吃的这个卫生筷啊，大部分都是从东南亚砍树而来的。那从东南亚砍到这边送到来这里啊，第一个它要怕发霉，漂洋过海涂什么防腐剂。第二个，筷子经过了三四个月都白白的，涂漂白剂。所以换句话，我们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们常常用这种卫生筷啊，环保筷啊，那竹子的筷子啊，你天天在咬菜咬，实际上有很多毒素都积在内心身体里面，你肝是不能够排毒出来的。好，所以全世界不管是任何宗教都会很大力重视素食，但是素食要很重视营养的均衡，这个很重要。你不要吃到最后全部佛教徒每个人都面红肌，不是，就这里讲面黄肌瘦，那谁敢学佛啊，对不对？当然每个人的身体呢是个人的业报跟这个体质不同，但是吃素应该很重视营养。但是我也公开提醒呼吁，这个卫生局啊或是消费者基金会也说，尽量不要用那种所谓的竹子的卫生筷，因为那个都是漂洋过海的。所以我看到以后，我现在呢出去外面再怎么样我都会带筷子。为什么？我不希望我吃了这么多癌症，到时候我身体全部都毒素，结果一烧出来火化子都是什么标准木乃伊，而不是舍利子，这个很重要。还有假如你有很多的毒素在身体的话，你打坐的时候你心细一点的话，这会有障碍的，它会让你身心不舒服。所以现在的饮食，虽然，提倡有机食品，尤其我们吃素里面用很多很多的蔬菜，那台湾的蔬菜跟国外的蔬菜，很抱歉我在台湾都不太敢吃生菜沙拉，因为大家都知道农药太多了，而且有些比较没有良心跟职业道德的人竟然卖给别人的菜跟自己的这菜呢是分开种的。你想想看，那些人都没有想，他每天都在卖菜的同时他造了很多杀生的因啊，杀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啊，那是无形的杀手。那当然我们吃素的人因为要吃到很多很多的蔬菜，所以蔬菜自己要选择，而且要处理得很好。当然有机蔬菜是比较贵一点，但我觉得那值得。另外现在除了素食外还提倡生机饮食是非常好，生机饮食进一步还有断食，断食也是很好的。真正能够的话呢，像一个礼拜好一点的标准，应该是一个礼拜断食一次。你要让你的肠胃啊能够清理，不能的话你什么半个月，断食一次，断食的那天你就不要吃这个食物，你可以喝果汁，然后喝流水的，就是流质的， 然后你想想看，我们一辈子啊，从出生到现在，我们每天都睡觉，会休息。你知道我们哪一个从来没有休息过吗？你的胃肠，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饮食有非常非常多的毒素，所以在肠跟肠转角的地方，我们的的确确流了很多的宿便。好，宿便就是很多肮脏不好的排不出来的毒素待在转角。所以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喝淡淡的柠檬水，把所有的肮脏的肠子排出来。所以我觉得现代人是真的很有福报啊，但福气福气，有福报也很有气受，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跟很多的饮食方法啊，这个呢都会让我们呢身心不够健康，身心不够健康，你的心灵啊一定不容易入禅定的，除非你的戒定慧的功德力非常大。所以在这里我讲到，苦行憔悴者，见朗行庄严，应该呢素食者或佛弟子也要注意自己身心的平衡，还有一个要运动，这样子。好，请看30，院士娇弱女，西城男子汉，寒门尽显贵，慢者转谦逊。愿世间所有非常娇弱的女子都成为世间英勇健壮的男子汉。寒门愿生活在贫穷的这个人们都能够晋升到达官贵族显贵之门啊，这表示福报增加。愿娇慢跟狂妄的徒都能够变为谦虚的君子。接下来再看31愿，愿诸有情众因无诸福德，悉断一切恶，常乐福善行。这是做一个总结，世间要什么东西都圆满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就是教化众生发无上的菩提心，它有两个愿望，第一让你寻声救苦，解决你的苦难，第二为你普门示现而讲经说法。所以我们常常呢要能够人己让人，尽量满众生的心愿。有时候你想想看啊、哦，我忍自己让别人刚开始很呆哦，可是若你真正修观音法门的人啊，你常常呢忍入自己，把自己的福德因缘帮助众生，尽量去满众生的愿。当然这个愿必须是正确的愿，不能说哎，莲友啊佛教徒啊，你借我好几百万我去赌博啊或去害人，那当然不可以。所以大悲心陀罗尼咒也说，念大悲咒的人呢啊，要有两个条件，唯除不善与不至诚。假如你念大悲咒，你是希望自己呢得到你的愿望，满足私欲而害一切众生的话，那你念大悲咒是没有效的，就是叫不至不善。第二个不至诚，就是你对大悲咒会怀疑。那大悲观音菩萨会满一切众生的愿，大家想想看啊、哦，在十方佛国土里面，众生很多的苦难很多，不管是紧急的苦难的，或是意外的，或是呢你能够预先知道或预先不知道，可是在你紧急苦难的时候，你都会想到念大悲观世音菩萨，那表示观音菩萨悲心广大无边的功德力。第二个，观音菩萨你看他又知道世间啊，对不对啊、众生的贪嗔痴烦恼很强，所以你贪嗔痴烦恼很强，你念观音圣号也会灭除你贪嗔痴的烦恼。第三，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希望自己子孙圆满，眷属满堂，对不对？所以你求男孩求女孩，你看你拜观世音菩萨又满你的愿。最后为你说法，说法是让你发无上的菩提心。所以我的意思说，讲这样的次第哈，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要想想看，你待人处事当中，你在公司行号跟朋友相处当中，人家真正有求于你而你做得到的时候，你有没有尽量的满众生的愿？你尽量满众生的愿，你种这个善因的话，将来不管你有苦难或有所求跟无所求的时候呢，一样别人也会满你的愿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他31首说，愿诸有情众啊，因无诸福德，我发愿一切的有情众生，因为我过去现在未来所修的一切福德，悉断一切恶，都能够断除一切的恶法恶心恶行，常乐福善行，希望能够很欢喜心的喜欢来行这个 自利利他的广大无边的善德跟善业跟菩萨行。所以第31首这一首偈颂就包含着菩萨戒，愿诸有情众应无诸福德，这就是誓度一切众生。悉断一切恶，就是呢愿断一切恶。常乐福善行，就是愿修一切善。所以假如你去受戒啊，不论受在家菩萨戒或出家菩萨戒，戒师都会教你拿饭的时候先拿夹三口，第一个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所以我苦口婆心的，不知道各位愿不愿意去受菩萨戒，要发大心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一首偈颂就包含着所谓的菩萨行，也包含着菩提心。其实这一首誓度一切众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也就是普贤行愿。在这里插播一下，两次以前有一个莲友，不知道是谁，问我说，师父，我受了菩萨戒，但是菩萨戒若破了戒怎么办？那要看你破的是重戒还是轻戒。我受戒的时候是受梵网经菩萨戒，十重四十八轻，十条重戒四十八轻。那在家居士现在台湾呢，有受瑜伽菩萨戒，戒本不一样，不过意义是一样的。有些是受呢在家菩萨戒，有六重啊。所以假如你放的是重戒的话，重戒就是杀盗淫妄酒这些的话呢，那你要很精进的昼夜忏悔。那假如犯了轻戒的话，当然也要忏悔，但是果报不会那么重。所以佛在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都有出罪法，出就是指出门的出，进出的出，罪就是指造罪的罪，一切的法门都有可以忏悔跟出罪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会讲让众生的出罪法。假如你是犯了重罪的话，杀盗淫妄酒这样的话，你又受了菩萨戒又犯了戒的话，或是你杀，就算杀生要看对象是谁，杀蚂蚁当然有果报，它比较轻，但是杀人的话果报就重。那杀动物里面呢，还分大的动物灵性比较高，比如杀牛、杀马、杀骆驼、杀大象，这样的果报比较重。那杀老鼠、蚂蚁或登革热的蚊子也有罪，但是比较弱。所以事实上呢，也有轻重的。但是假如你是破的根本重罪的话，以梵网经菩萨戒的话，你要昼夜诵梵网经，还有你要拜忏，你可以选拜大悲忏、净土忏、金刚宝忏，任何一个忏都可以，88佛忏悔文也可以。但是忏可以分两类，第一类会说你一直要拜，拜到什么呢？拜到佛放光加持你，你的业障才会忏除。第二种像大悲忏，他就讲不需要观音菩萨亲自现身，只要你肯念大悲咒，无间的重罪呢都能忏除，你就一直念进行受的一直忏悔。那忏悔当中你身心会得清凉。刚开始假如你犯了重罪或破戒的话，你做梦当中会感觉到自己掉到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是很苦的。或是梦中呢有不好的恶业，或梦中让你感觉很恐怖。但是呢，你若继续忏悔的话，恶业会消除，那就会开到梦到善梦，梦到师父、出家师父、寺庙、佛像、莲花、太阳、月亮，这叫日轮跟月轮，那也被恭喜你，这表示善根呢已经开始发露。但是你继续要用功，善梦也没有，恶梦也没有，到了一切都是清净无梦，这样子你的恶业才会忏除。所以不管是有意或无意，或自己起恶心，或是外面恶缘来诱惑你让你破戒，那都要至诚忏悔。待会在44首偈颂以后里面有讲到出家众，出家众里面也讲到忏悔的事。所以回答的问题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反正就要是尽为来际的这个忏悔业障，像普贤菩萨一样。可是有人就听到会这样子，哎呀， 那这样子的话，忏悔啊，那果报三途一报五千劫，万岁万万岁，我就不要受戒算了。不，不可以这样说，你更应该发心受。你这时候在释迦牟尼佛的法院，你不受的话，你将来更没有这个因缘。举一个例子，莲花色比丘尼，待会我也讲到，这里现在我讲到，他有很多很好的故事哈。在中华佛陀教育中心，他有出莲花色比丘尼的儿童漫画，非常好。过一阵子他们会出莲花色比丘尼的 VCD 啊，我也很欢喜。他就是在世是印度非常有名的大妓女啊，他非常的庄严。为什么呢？他在过去世的时候，他供佛的时候就发愿，愿我将来未来即成佛之后之前呢、啊，我的相好庄严，这个呢等同于诸佛菩萨，我动任何男念头要任何的男人都可以啊。很不幸他发了这个恶愿，但是呢他就是因为相貌非常庄严，所以他用花供佛，所以呢他长得非常庄严，一出生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庄严，而且身上都是现的这散发出青莲花色的香。而且在印度的时候，因为天气热，皮肤是不好的，人是女众是很容易老的，她是越老越庄严的。可是后来呢她遇到佛而度化她，那佛度化她的时候是为她说不净观，会告诉她说，莲花色比丘尼，你现在漂亮是因为你过去拿花供佛，这是你的功德，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相好庄严有一天也会消失的，你现在做妓女造了这么多的恶业，有一天果报是会现前的。所以佛为他说法的时候呢，他就有这种善根而发露。所以他在出家以后呢，他是神通第一，他智慧非常的高。有一次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他因为神通，他是有比丘尼，所以他也曾经保护过好多的比丘尼。因为比丘尼在印度的僧团不像台湾，现在的文明社会是有很多的警察系统或是保全系统，古代呢这个安全呢是很重要的，所以佛规定比丘尼的僧团不可以离开比丘的寺庙一公里。古代男女众是分开的，但是女众比丘尼要依止比丘学习佛法，还有在安全上佛陀也把比丘尼的责任交给比丘。所以他们呢寺庙是不可以离开一公里的。那莲花色比丘尼就有一次就这样，那因为他寺庙一个比丘尼，有一个呢比丘尼非常的庄严，可是当时国王看到他就起了恶念，就叫黑道连夜把他比丘尼绑架绑走了，然后送到皇宫里去，他就对他做了不敬的犯恨。然后呢莲花色比丘尼听到了非常难过，他立刻就用神通，因为在王宫里啊戒备森严，最后呢莲花色比丘尼是用神通飞到宫里面去教那位比丘尼修不净观修慈悲观，然后正果以后这个比丘尼也有神通力了，然后呢两个人就一起飞出来。那在飞出来的时候呢，那国王还怕呢这个事情爆发，所以还叫坏人呢继续去追杀这两个比丘尼，要杀人灭口。那追到一半的时候呢，这莲花色比丘尼跟另外一个比丘尼两个呢就被包围了。这时候呢，因为他长得太庄严了，所以呢去追赶他的这个士兵啊也起了染污心。这时候莲花色比丘尼用神通观察说，好吧，那我现在渡你们。他说，你喜欢我是不是？那你喜欢我什么？喜欢我的眼睛吗？莲花色比丘尼就把自己的眼珠啊就掏出来，血淋淋的，那我供养你呢，你喜欢我的乳房是吗？好啊，我打开来我供养你啊。吓得呢，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剖开啊，你看我这个妖艳的身体很漂亮对不对，事实上我肚子里面通通都是又臭又脏的又臭又脏的这个这肠啊，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结果那些追赶他的这个士兵啊，被他一说法以后呢，每个呢还挣了这个正果，而呢莲花色比丘尼为他们说不净观，所以所有去追杀他的人痛的通通正了，变成出果须陀洹，然后后来就跟佛陀出家了。所以这个要广度众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你具足很多的菩萨行愿，但是也会有障碍，那最重要是要有自己的戒定慧。所以这里讲这31首讲说，你发愿要广度众生，是要适度一切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那莲花色比丘尼在教化当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讲了这么多，还有一个重点。那他到去度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子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看，像我这么善根不好，而且我过去的行业都是这么差，是做妓女，我现在出家还可以证阿罗汉果。”那很多的那个漂亮女孩就跟他说：“哎呀，我出家以后又不能够涂胭脂，又不能去玩，然后受了戒还要堕落，那怎么办呢？”莲花色比丘尼就说了一段话，很重要啊，注意听。他说：“你现在受了戒，你若是修行的不好，你破了戒，你虽然会受苦，但生生世世你还是会遇到三宝。假如你今天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你碰到了佛法，你还不精进的去修持的话，你生生世世啊都遇不到三宝。”所以那一群的漂亮的女孩就被他说动了以后，当然莲花色比丘尼也观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时机成熟，就带了这一群人呢去皈依释迦牟尼佛陀，就依佛陀而出家了。所以回答一个重点说，受戒没有错，功德很大，很多莲友都会呢负面思考，那破了戒怎么办？当然破了戒一定也有他的果报，可是你要想，假如你因为怕破戒，怕堕入三恶道而不敢受戒的话，那戒的功德力啊，你生生世世也得不到啊，是不是？而且你肯昼夜精进的忏悔，昼夜精进的修持，那身心才会呢从凡夫的贪嗔痴的心转化成菩萨的大悲大智跟大愿，所以戒的功德力很大。好，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在中华佛研所讲经的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很多年都有十几年有幽冥界的困扰，他常常晚上睡觉不好，就有鬼神来压他，然后呢他用了世间的很多道教的这个很多很多宗教方法都没有办法，最后他在中华佛研所念书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法鼓山传菩萨戒，那他自己是受过三皈依了啊，他没有受五戒，但他发心去受五戒，同时去受菩萨戒，他就亲自告诉我，他在要受菩萨戒的前一天呢，他就做到很多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他，但他心中一直念佛，一念佛一放光，所有幽冥界众生就走了，第二天他就受菩萨戒了，受了菩萨戒一直到现在，他是我好同学啊，身心非常的清净安乐，他从来这辈子就没有幽冥界众生干扰他，当然他自己也学习佛法，所以他也很精进的昼夜诵经布施，做各种功德回向给幽冥众仙。但是呢，从这桩事情他告诉我了一句话，他说戒的功德力啊是广大不可思议的，因为世间的医生乃至于心理学的医生要去救那些所谓的被冤亲债主或幽冥界众生，要么就是叫你吃安眠药，要么就吃镇定剂，要么就是吃各种或者各种心灵疗法，其实那个都是治标不治本，真正治本是你发广大的菩提心去度你的冤亲债主，你真正的修持，你这种广大的戒的功德力跟菩提心的功德力啊，能够度化他们啊。所以我的同学一直到现在啊，已经十几年了，我们是好朋友，他就从来没有幽冥界众生干扰他，可是之前呢他是三天一大吵，五天一大吵，常常晚上都是很痛苦的。接下来再看第32颂，讲发愿入正道，请看记诵：愿不舍决心，委身菩提行，诸佛恒提惜，断尽诸魔业。这首记诵很重要，请过一个记号。27首到31首是讲说发愿世间你人间一切圆满，所求如愿。可是你要想从轮回的角度来讲，你纵使这辈子一切呢家庭很和乐，一切很富贵，你自己相好庄严，身心健康，可转眼间呢经过100年还是一个肥皂泡啊，对不对？可是接下来真正是应该用人生的这个机会啊好好学习佛法。所以接下来讲这个32首偈颂是发愿，是愿自己跟一切的众生进入菩萨的正道。他说愿不舍决心，这里的决心就是指菩提心啊，因为藏文里面呢决心是指菩提心，愿我及一切的众生永远不舍离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委身就是全身全意的把自己的身投入在 广大的福慧菩萨行中，菩提行，修菩萨的六度万行，愿十方一切诸佛永远护念我，提携我，断尽诸魔业，愿我跟一切的众生蒙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能够断除各种内外秘密的各种魔障跟恶业啊，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断尽诸魔障，这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讲诸佛恒提惜啊，希望大家也要常发愿。发什么愿呢？你应该发愿，愿你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不离十方一切诸佛，不离十方一切菩萨，不离十方一切清净正知正见的善知识。这个很重要，我再讲一遍，在西藏的回向文里面都有发愿啊，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生生世世就是很多生，在在处处就是不管你到哪一道，都不离开十方一切诸佛，不离开十方一切菩萨，以及不离开清净而且正知正见的善知识。这是要这样发愿。第二，当你自己在迷惑或在彷徨的时候，不论在家或出家，人生走到一个关口你不能决定的时候，你更应该常常相信佛法僧，拜佛念佛，求佛菩萨放光加持你，告诉你怎么走。再讲一遍，就是说当你在无助或是迷惑的时候，或人生在人分岔路口的时候，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你更应该好好静静的拜佛念佛，求佛菩萨加持我啊！我有菩提心，我跟诸佛菩萨大愿一样，可是下一步我要怎么走？冥冥中你会感觉到，哎，一切善缘助缘就会出现。纵使是有两三条路要让你去选择，你两三条路你都让它继续发展，你继续念佛，继续修福修慧，在这两三条路里面有一条对你的菩提道业会比较好的缘呢，它自然就会显现的比较明显。我一生也是这样，常常这样发这个两个愿，这样子你啊，诸佛才能够永远的护念你，而且提携你。还有一句，断尽诸魔业，好，请看幻灯片。魔，对不起，是下面一张，对不起啊，我放错了，我们是凡夫哈，在人间，我想各种五欲六尘都是你的考验嘛。魔的定义，魔，你看上面一个鬼，古人这个魔同等同于呢一个石，把鬼换成石头，魔，折磨你的魔，在古字里面，魔鬼的魔跟折磨的魔这两个字是相通的，在中国的说文解字里面，换句话说，鬼啊是会磨练你的，那换句话说，折磨你一切的障碍都叫做魔。以前我们讲过烦恼魔、五阴魔、死魔跟天魔，假如你这个人学佛以后，你纵使受了戒，你的贪嗔痴烦恼很强，没有受戒之前受了戒还更强，勇猛精进以后更强，那表示魔是考验，也是一种障碍。第二个，五阴魔、色受想行识、身心四大不调也是障碍。第三个，每一个人都逃不过的生老病死的死魔。你看，假如你现在这辈子好好用功用功用功要功功呢，你还想个用功十年，突然你生命就中断了，那魔、死魔、死亡对你也是切断你修行的功夫啊。所以古来高僧啊，越到老的时候，除了这个智慧、悲心跟愿力，到老的时候越老越是宝。老的时候比什么呢？比福报，谁的寿命长，他利益众生就多。所以佛有十种自在里一个，其中一个叫寿命自在。所以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你才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好，但是四种魔，烦恼魔、五阴魔、死魔里面还有一个是天魔。天魔可能各位现在还感受不到，但是举一个例子， 释迦牟尼佛要成佛的时候，八相成道里面最后一关呢，就是魔王会来考验他。所以每一个人在菩提道上一定就多多少少都会有很多的障碍。但是讲魔，听好哦，不是要让大家感觉说，哎呀，我所有的东西只要障碍我都是魔，好像弄得你人心惶惶，就跟萨尔斯一样，不是。但是你要有决心，凡是障碍我发菩提心，障碍我学出离心，障碍我学六度波罗蜜，障碍我修文思修这种因缘的，都是魔。我再讲一遍，障碍你这个修文思修修六度波罗蜜，障碍你升起出离心升起菩提心的，这些因缘都是魔。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还很精进的学习佛法啊，你的家人可能有时欢喜心来成就你，可是你的朋友可能也会嫉妒你，哎呀，你最近忙什么，怎么每天都在听经啊，就会有很多，哎呀，走，我们闺女去看电影啊，去啊啊，去跳舞啊，或去吃喝玩乐啊，我们好久没有去享受五欲六尘，那你就要觉性，你知道吗？你最近很用功，现在五欲六尘来考验你，这是诱惑。这个以细微的因缘来讲，这是障碍。可能你动个念头就想，哎呀，好啊，那我就很久没跟你聚会嘛，一玩一玩以后呢，你菩提心戒定慧的功夫就退了。所以障碍你升起出离心，障碍你升起菩提心的那个因缘，你要觉性，你要有觉悟的警觉性，不要被它拉走。生命很短，障碍你学般若波罗蜜的恶知识也是魔的化身。所以为什么我会很真诚的建议大家，入菩萨行讲完讲金刚经的时候，希望你要很认真很认真，每天都念一遍金刚经，否则你自己会有障碍的。好，因为在修其他的法门也会有障碍，但障碍不大，但是发广大的菩提心的时候，大愿力跟修般若空观这两个法门是会有障碍的。好，请看幻灯片。小品般若波罗蜜经里面，须菩提曾经问释迦牟尼佛说，菩萨道无有穷尽，可是我看到很多菩萨也都进进退退，有些菩萨魔障很大，有些魔障很少，那世尊大慈大悲，请问菩萨的行者怎么样超越魔障？这里的魔障就包含内外秘密，内有烦恼，外有障缘，甚至也包含天界的天魔，他会来障碍你。天魔怎么障碍你呢？他关你过去世的因缘，比如一家人，你越勇猛精进的时候，夫妻就常常吵架，然后冤亲债主现前，这个就是障碍，让你没办法用功。你一发心要修般若经啊，念了一个月经很好，念了两个星期就病得非常非常严重，病魔也是一种障碍，让你过去的杀业业力发动。假如你在佛教的道场里面，你很勇猛精进的要发心修般若行的时候，你印广大的经论，你要发心讲经的时候，诶，突然呢灵友之间呢分党派了，开始说是非了，弄你鸡飞狗跳，每天日夜不安宁，这个也是魔障。所以魔不一定好像那个西方或东方啊拍的那个电影啊，它现在那恐怖的獠牙，青面獠牙，它不用，它让你的业力现前啊。我告诉你，师徒不和也有魔障，灵友之间互相猜忌嫉妒，这也是障碍。好，所以须菩提就问佛说，那菩萨道在无有穷尽的菩萨道里面怎么去超越魔障呢？释迦牟尼佛就回答说，菩萨若成就二法，魔不能障碍。好，请移开一下，往右边移。第一，观一切法空；第二，不舍一切众生。啊，请你抄下来。刮胡的里面是我写的，不舍一切众生，就是你有大悲愿心，你发大愿广度一切的众生的话，魔是障碍不了你。为什么？你大悲心的功德力啊，震动了魔功，而且魔也可会畏惧。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就说，能够受持《法华经》的时候，也发愿曾经救度一切的众生，诸佛菩萨会加持，而且《法华经》有《法华经》的功德力，而且你每天又好好的修持，诸佛菩萨也会护念你，所以你发大悲愿心跟法的功德力加起来啊，你是不会有魔障的。 纵使你有魔障的时候，诸佛菩萨在紧急苦难的时候，他是会来救你的。所以第二个条件是不舍一切众生啊，要发这个大悲愿心，一切众生就包含着冤亲债主，你都要度。你越不能接受的人，你更应该发大愿去关怀他。那种大悲愿心的功德力会感化，而且会转化。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刚才讲，假如你自己处的公司行号，或处的联友，或是佛教团体，发生很多人我是非，或分党分派。可是假如你能够升起大悲愿力，有平等心，大家都一视同仁的时候，慢慢呢，嘿，嫉妒你的人，障碍你的人就没话说啦。慢慢慢慢的恶业呢，透过你修持跟功德力就会消除。所以不舍一切众生，注意一切要有平等的大悲心。纵使魔王现前呢，你也要发愿度他。那我跟你讲，魔他就走了，因为他想，哎呀，谁都不敢度你，却敢度我这个魔王，你的功德力比我大，我就顶你。然后魔就一刹那间就消失了。第一个观一切法空，好，再回来以前我提过，智者大师在入定的时候，他如何降魔？魔第一次是现他的爸爸妈妈像啊，还记得吗？第二次是现他师父像啊，对不对？这都是用什么世间的情执啊来诱惑他。所以出家的书圣为什么叫做舍家辞亲割爱？其实出家是真正在断你心中对眷属的眷恋跟执着。可是假如你身虽出家，你心中还挂念自己的家人，那你也小心，有一天魔王就会用这一招来诱惑你。可是智者大师为什么能不能降魔呢？第一，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也过世了。第二，自己的师父已经往生净土，也不可能用这种身份成愿再来这种方法来。第三次呢，他降魔的时候就观嘛，魔也了不可得，魔也无法障碍我。既然我都了不可得了呢，那我也没有什么降魔，所以叫无佛亦无魔。那一刹那之间，他入中道实相，观一切法空，他就降了魔了。所以空观对个人，对现在莲友而言，可能你有时候会有体会，可是你要继续修学，在真正在生死关头或障碍现前的时候啊，你能够升起般若空观，你能够记得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或是你能够思维空观或金刚经或般若经的经文的话，那时候你就可以降除排除一切的魔障啊。所以第一个里面我写要般若空慧是很重要的，这两个都具足的话，犹如鸟之双翼，菩萨在世间广度一切的众生啊，你就像漂白水一样，你会让净化一切的众生。好，你走到哪里呢，魔都不能障碍你。但魔可能他会去障碍你旁边跟你学习佛法的在家出家的弟子或信徒，让他对师父怀疑，让他对你怀疑，让他呢对于正法不相信而混淆不清。所以似是而非的邪知邪见也会让这个众生呢而沉沦。但是作为一个菩萨行者，你自己应该先要求自己，想要成佛的话，要常常思维观一切法空，要不舍一切众生。再看下一张幻灯片，释迦牟尼佛又说还有另外两个方法也可以降魔。第一叫随说能行，第二个诸佛所念，这是经文啊。随说能行，我刮胡了，就是你要解行相应，表里如一。随说能行，你就说到要做到。比如说，你说自己希望要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知道佛法讲要什么？行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你不但说到了解到，还要能够做到。你做就有广大的功德力。啊，譬如说你自己延迟不杀盗淫妄酒，这有戒的功德力。你每天修止观，修四念处，修不净观，依佛修四念处，有止的功德力，禅定功德力。慧呢，你每天读经，你每天念咒，你每天诵经，你有慧的功德力。你戒定慧真正去实践，能说又能行，表里如一，魔也不能障碍你，因为你是真实的佛弟子。因为戒定慧都有它的功德力。第二个诸佛所念啊，这是经文， 就是你应该是如法的修持，而且求佛加持你。好，我们凡夫总是会有很多，不管在菩提道上世出世间，有很多呢障碍是可能会超越你自己的能力的。好，有时候是过去的业力发动，有时候是自己的冤亲债主现前，有时候是在自己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应该常加忏悔，常常求佛菩萨。所以念佛，从这个角度讲，念佛法门或念咒或念经有它很大的功德力。比如说很多人常常想念佛念佛，对不对？你习惯念佛，你走到幽冥界众生，或者你到坟墓的时候，你感觉到很多众生的力量是超越你的时候，你自己心中不安，你肯念佛的话呢，诸佛都会护念呢。啊，像你念阿弥陀佛来讲，你念一声阿弥陀佛，我们没有神通能看不到，在有神通的圣人或阿罗汉的话，他是看到你头顶就有一尊阿弥陀佛啊，就放无量无边的光芒。所以你常常要求诸佛护念。在华严经里，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十地菩萨念念都要求诸佛护念的。连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念念都还是要求他的老师阿弥陀佛护念他，希望他在广大的菩萨行里面福慧圆满而没有障碍的。所以何况我们凡夫呢，凡夫也应该念念要求佛加持。那你怎么求佛加持呢？要如法修持，尤其是要如法。当前台湾佛教是非常非常的兴盛，可是佛教在过度的世俗化人间化以后，也很会容易变质。假如你从了佛门里面还要得到自己私人的利益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是很圆满的如法。所以当你做发心善事，你虽然发善心要帮助一切众生，但是你会发觉障碍有很多的时候，你那你是要忏悔，可能你发的心呢是不纯正的，或者呢你发的心里面虽然说要帮助众生，可是里面有杂染心，所以你真正如法修持的佛菩萨都一定护念。就像普贤行愿品讲，修普贤十大愿的时候，所修善法皆悉成就啊，对不对？好，最后呢，菩萨道应该常常求佛力加持，因为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讲佛的力量大过于魔，事实上还是在世俗地说，你真正要降魔的时候，你要知道魔也有佛性，所以无佛亦无魔，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降魔。这个降魔不但降外界这个欲界天的天魔，也要最终要降自己心中贪嗔痴的这个烦恼魔。好，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希望有空可以去读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好，再看下一张幻灯片，就是刚才的第一张，刚刚的第一张。所以讲到这里，你要怎么样真正能够降魔呢？就要做到普贤菩萨讲的这句话，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平怨，这个就是真正的降魔的武功秘籍。好，那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在华严经里面有讲，有人有很多难，42章经里讲人有20难，对不对？富贵学道难，贫穷布施难，得睹佛经难，忍色忍欲难，被欺负的时候呢还有不称难，很多很多难啊。华严经里面也有讲，有这个六种难。第一个，学佛不难，发心难。第二，发心不难，真实难。好，我先念一遍。第三，真实不难，勇猛难。第四，勇猛不难，长远难。第五，长远不难，不退难。第六，不退不难，无尽难。菩萨发愿要引导自己跟一切的众生进入广大的菩萨事业，你发的愿心越大，其实我跟你讲，考验也就越大，训练你磨练你心的力量也就会越大。所以大乘菩萨学习菩萨道的里面呢，有很重要叫立誓练心。请看第一个，学佛不难，发心难。我想在座各位大家都会觉得，学佛不难嘛，师父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都莲友，其实你要知道，学佛的莲友只像掌上土啊，没有学佛的莲友，整个地球像的啊， 山河大地的土啊。学佛啊，一定是要多生多劫，在佛门三宝里面栽培善根的。所以各位，第一关大家都学佛了，应该很欢喜，第一关通过了。可第二关你要想，学佛不难，你发心难。刘老师请按一一下，第一个，你真的发了心吗？你真的发了出离心了吗？你真的发了菩提心了吗？有些人学佛了，他是求世间的福报，有些呢是求世间的富贵，可是真的要发菩提心哦，很不容易。所以讲整部入菩萨行论，虽然我从去年一直讲到现在，我还没讲第九章啊。在西藏，在印度啊，每一个出家人佛学院的第一门教科书就要读入菩萨行，而且他寄送是全部要背的，你要背不出来，师父你就啪嚓就这样打下去。其实整部入菩萨行就要告诉你发菩提心啊，整个大乘佛法华严法华宝积经维摩经所有的广大菩萨道就是要讲发菩提心。纵使你念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很怀疑很多的连连只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对吗，也不学经论，你真的能够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吗？不容易。当然你念佛，佛力也会加持，我们刚才讲诸佛护念，其实你念佛当中会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是代表你过去世啊，你听过经闻过法，所以你今生啊念佛会很殊胜。那也有很多莲友，他这辈子没有学习佛法，到临终的时候家人来劝他念佛，就往生瑞相也很好。当然从初轮回的角度来讲他很好，因为他不用继续六道轮回。可是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要学大乘的经论的，你才会发真实的菩提心。所以学佛不难，发心很难的。第二关，假如你已经说师父我也发了菩提心，我也受了菩萨戒，那恭喜你。那你要问，你发心真正是为了众生多吗？还是为自己多？真实要很重要。以前我也讲过，佛教徒简单说分三类。第一个，就像在座一样，各位很多莲友真正为了了生死出轮回成佛度生来学佛法。第二类，你知道佛教是一个广大的资源，很多有些佛弟子是看中佛门的资源来学佛法，也自己讲自己是某某委员会，然后自己讲自己是佛弟子，可是呢到了佛门里面是什么拉保险的、直销的、老鼠会的，那种心都是不真实的，这种心会障碍自己修道的。在师父讲经的时候呵斥或打佛机打禅机的时候，稍微感动一下，转个头呢又继续做他的老鼠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正好的道场是应该贴一个禁止行销跟推销，这是很重要的，否则佛门是会被人家来利用的。第三个是更糟糕，打着佛门的招牌，然后挂羊头卖狗肉，讲神通，讲三世因果，帮人家看一下，结果呢其实呢里面肚子里面讲的都是邪知邪见的外道。他佛堂里面也供千手观世音菩萨，他也拜大悲观音菩萨，可是嘴巴虽然念大悲观音菩萨只是结个善缘，可是内心里啊他不一定是真正佛知佛见的正知正见的佛弟子。所以我常常说，为什么八正道里面八正道第一个正见第一啊，原始佛教里佛教里面他没有，佛教没有叫你一下子要受戒啊，八正道里面正见第一啊。再来你有了正见以后路才不会走错。当然你学正见你是跟南传北传跟藏传有缘，佛也会观你的因缘而说。再来正见完了以后才会叫正语正业正命，这是呢慧，再来是戒，最后你有智慧又能够有正语正业正业，你最后才会有正定跟正念。所以第三个才是修定，要修禅定的人先要有智慧跟持戒，在八正道里是这样修的。可是到了大乘佛法以后，大家都依楞严经，依戒而生定，依定而发慧，当然这个也对。可是我问你，你没有持戒之前难道不需要慧吗？不然你没有智慧的话，你一个不杀生的这个戒，你要懂得他开车吃饭，你才不会生烦恼啊。所以正知正见很重要。很多我觉得台湾我走到哪里也看到很多的佛堂也挂着收经，对， 招牌都是打什么王母娘娘或是千手观音或南海古佛或也是大悲观音菩萨，他也叫你诵地藏经啊，可是他的知见呢都不是佛知佛见，我看了感触很深。所以第二个，发心不难，真实难。假如你发了心说，诶，师父我是很真实的，那很好。接下来第三个，你有发勇猛精进的心吗？你有发这辈子我真的是世尽此生出娑婆，无生而生正佛智，你有没有发愿我这辈子一定要出轮回呢？你有没有这样勇猛精进过吗？很多莲友就还不一定啊，觉得这是要勇猛精进。所以《无量寿经》里有一品叫至心精进，这个标题很好，精进要一心一意的勇猛。好，假如你也勇猛精进了，那请问呢，勇猛不难，第四个长远难。勇猛心就像爆发力一样啊，有些人他在跑步里面，他是100公尺短跑，爆发力很强，可是100公尺以后完了以后他就倒下去了。有些人是这样，他爆发力不强，可是呢他耐性很强，可以跑5000公尺。那佛门的话是100公尺跟5000公尺都要能跑，所以勇猛难。接下来还有一个勇猛不难，长远难。长远呢就要恒长的心，不但这辈子你要发愿生生世世都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这要长远的心。所以古人常说菩提心一发，恒住心难持啊，恒心啊跟安住在法的心，那叫做长远难。第五个，假如你已经发了真实心，又发勇猛心，又要长远心，可是在度众生当中会碰到考验，碰到考验的时候有人就会退了道心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佛的弟子，对不对？阿难尊者遇到人为他舍利弗尊者吧，人家帮他乞讨眼睛的时候呢，他就退了道心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就有写啊。所以他生生世世还是做声闻尘，他一听到菩萨尘，他说哎呀广大无边，可是我不敢。为什么？所以菩萨道是会进进退退的。最后一个很难的，就华严经讲，你假如发心很真实，又发了勇猛心，又发长远心，而且敬畏来即不退，可是你要像到华严经讲的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穷尽，这个才叫无尽难。要发这样广大的愿心就不容易。所以为什么华严经普贤十大愿是十方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最后你都必须要修的共同法门。好，所以希望大家看一下这偈颂32首啊，愿不舍决心啊，委身菩提行，诸佛恒提惜啊，断尽诸魔障。自己要发愿求诸佛菩萨加持。做个总结哈，发愿生生世世不离十方一切诸佛跟清净善知识。第二，要观一切法空，不舍一切众生。然后呢，要如说修行，求佛护念，你才会降伏魔障。降伏魔障以后，你还要有发心、真实、勇猛、长远不退，最后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你敬畏来际，才能够自己安住在佛道上，也才能够导引一切的众生在真正的、纯正的菩提大道上。否则你想想看，你仔细心里想，静下来想一想，这生好不容易学了佛，也在佛门结了善缘，假如一口气不来呢，来生有隔音之谜，可是当了文武百官、王公贵族，享受五欲，然后碰到苦难的时候，你可能又还记得大悲观世音菩萨，对不对？然后又回了佛门了，然后浮浮沉沉，浮浮沉沉，进进退退，进进退退，这就是我们生生世世，我们大家为什么都还坐在这里啊？包含我也是这样，我们总是这辈子要有个了断吧，对不对？啊，世尽此生出娑婆，无生而生正佛智。这首偈颂是黄老居士写的，非常好，非常好。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讲到32首，下次从33首开始讲。